就像文亮弟兄讲的，这是真的是一首很美的诗歌。我自己经常也在一个人独自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唱着唱着就会哭。我觉得说是怎样的恩典，今天神竟然拣选你，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是什么样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他面前，这里像诗歌所说的，常常蒙他的保守，常常到他们面前来支取这个生命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我们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有向你来俯伏敬拜。主，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知道是你莫大的恩典，是因为你用你的爱来找我们。主，我们早上我们就向你祈求，主，你就按照你的应许，你赏赐你自己的同在。主，盼望在这里，主，真的你越过我们人听得跟讲的一切的软弱，让你自己的话在人的心里做你感动的工作。主，我们将早上这点时间仰望交通在你手中，你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我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来交通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好不好把弟兄把这章经文这节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我们一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喜悦的旨意。我不知道大家这段经文现在会背了没有啊？我相信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你有参加过我们过去几个月的青年营的话，你一定对这段经文你应该还是非常熟悉的。其实这段经文也是我们上次青年营的一个主要交通的经文。我们刚刚感谢主，我们上次参加青年营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很丰富的同在，我们感受到主的爱，主的帮助，很多弟兄姐妹在自己隐晦当中都有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得着。我相信一篇信息或者一段经文能够打动你，真的不是因为这篇信息讲得怎么样，那是因为主的话，主他自己的供应。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交通的第一章十二章的第一节讲到奉献这一课，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因为我记得当时讲奉献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大家也有点交通。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哈，我在这里很快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上次我跟大家交通的关于奉献这一课。这里保罗在十二章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对奉献我们应该有的三个最基本的认识。第一，我们讲到说奉献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自然的回应。讲到说今天我们能够奉献，不是因为我有我富足的所以我今天奉献，讲到说我今天可以奉献，也不是因为我们被教导啊，毛毛弟兄你有奉献，不是。讲到说我们奉献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爱，奉献应该是我们自然的，应该是我们甘心情愿的。奉献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所以我们就去奉献。所以讲到说奉献第一个认识，知道说这个奉献应该是我们发自内心自然的。第二个，讲到奉献的时候，知道说奉献乃是说把主权交给主。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主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本是属于他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奉献乃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属于他的，叫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主权，我们又来奉献。第三个，我们讲到说神喜悦我们的奉献。讲到说今天我们可以奉献，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因为神先祝福先给我们，然后呢神在那里也等候我们人 把他所给我们的，我们来拿来奉献给他。假如说奉献是我们对于神爱的一个回应，神喜悦我们的奉献，而且神也等候在那里，盼望这些神的儿女能够愿意来奉献。然后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还讲到一些基本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真理。假如说我们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奉献不是单单停留在一个心愿，一个心智上，我想奉献然后就没有的，不是的。假如说奉献需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假如说这个身体献上是奉献的一个实际，是它的一个具体化。我们也特别强调说，一个奉献它必须是具体的。你奉献，你奉献什么？你肯定有你有奉献具体的东西，你又有行动。一个真实的奉献一定会带出一个行动出来，好像说一个祭物被摆在祭坛上，它一定是又被杀，一定是被完全归给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能有一颗很愿意奉献的心，或者你在神面前奉献的心可能你不够，或者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的奉献是不甘心的，是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又知道主要的我们的奉献乃是一个真实的奉献，不是我们口头高举，我们呐喊说，我有奉献。主要能够满足他心意的奉献乃是说我们是甘心情愿的，我们是能够真实的在他面前，我们的奉献乃是表里如一的奉献。所以说到真实的奉献乃是说透过身体，借着我们的肢体来经历，来活出这样一个得胜的生命，来带来真实愿意的奉献。并且我们讲到说这个奉献应该是天天在神面前更新的。我们也借着旧约的祭坛献祭，我们看到说祭坛上面的火它是不灭的，它是要常常烧着的，它不可熄灭。那就意味着坛上的祭物就必须不断的在不断的被摆上。是最后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如此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说虽然我们的奉献我们很有限，我们奉献也残缺不完整，但是感谢主，神悦纳我们的奉献，神因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甚至他看我们今天的奉献为圣洁，是蒙他喜悦的。这是我上次跟大家交通的关于奉献的这一课。接着我们今天又跟大家来一起来讲来分享第二节。第二节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上面提到说一个人的奉献他一定是有真实的，他一定又是具体的。奉献一定是你真实生命的一个流露，你奉献你的金钱，你奉献你的生活，你可能奉献你的婚姻，你奉献你的时间。假如说这些奉献都是一个具体的，神爱我们，神也盼望我们在他面前奉献，但这个奉献我们需要完全的，我们能够愿意来委身于主。37年营我们就有个小品有个话剧话剧表演的内容是这样子，就讲说一般年轻的弟兄在他们刚刚信主得救的时候，他们蛮有激情蛮有信心，当他们读到罗马书这一节的时候，他们站起来高喊，主我有奉献，我有将我自己所有的奉献给你。然后小品就演到后面的时候，看到说大家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在过这个奉献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孩子都成为你奉献的一个男主，好像奉献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的，今天当我们对奉献有一点点认识，今天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前面这个奉献的路我要怎么走。如果说奉献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本质，那我们如何去真实的活出这个奉献？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答案，告诉我们如何去活出去过这个真实奉献的生活。这里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有读罗马书的话，你一定知道罗马书有记载的有两个效法。这里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发现罗马书的第8章28节还讲到一个效法，但是这个效法跟自己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讲到说 要我们说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我之前也跟大家有交通过，有两次信息交通过这段经文，讲到说神要我们，神就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为我们有一天能够磨成他神儿子的模样，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愿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成为他的样式，活出他的生命的见证。我把这段经文把它给打把它给换在一起，讲到说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要我们去做的。接着呢，下面还有句话说，今天我们读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不容易了解哈，要不要，不要要，这好像我们教小孩子一样，你不要做这个，你又做这个，你不要那样，你又这样。这句话，这两句话真的读起来好容易，那我们做出来、行出来，简单吗？不简单。这可能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做的这两件事情，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想说，当我们蒙恩得救，当我们开始找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知道说，当我们一开始决志，我们又跟随主的时候，一开始又开始过这个奉献生活的时候，讲到说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可以效法他儿子，让我们生命能够被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个力量，他把我们吸引住，他把我们推向世界的那一端，他要我们效法他，要我们去跟从他，这个就是这个世界。那什么是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效法？什么是世界？效法英文翻译就 conform， 就是遵守、遵从。你也可以说好像有个模板、有个样式，你跟着他去做，你被引导、被遵从，你又怎样子去做？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的成长的背景的家长，无论你是孩子也好，对这个遵从、顺从，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就被我们爸妈说，你又跟随，你又学学谁，你看看你爸爸，你不能学点你爸爸吗？他怎样怎样怎样，你不能学学某某同学吗？他怎样怎样。我们从小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被我们的家长给要求、给引导，你又向下向上向谁学习，好像那边有个模样让我们去跟随。我们父母会不会让孩子说，你要学学那个小偷怎样偷东西？不会啊，我们都是教大家学好的、学乖的。但是我们忽略的，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被无形的力量所引导，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所诱惑、所制作，我们都有意无意的在效法这个世界，它就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了效法，那什么是世界呢？当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世界一方面讲到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生活，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在创世纪第二章记载的说，当神把这个万物都创造好的时候，他们就把人安置在其中，让人来管理，让人来看守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神把这些都创造好的时候，神说一切都为好。当人创造好被摆在中间的时候，被摆在里面的时候，神说甚好。这个世界本身的物质世界没有问题，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撒旦以神的形象出现来迷惑人心的时候，人选择了听从蛇、听从撒旦，而不听从神。人违背神的命令，人堕落了，人失去了跟神的交通，罪性就进入了人的里面，罪也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神创造的那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世界乃是被落在那恶者的手里。今天我们这里所讲的世界，讲到是那个世界背后的那个被恶者所掌控的世界。这个世界乃是有系统、有组织的一个黑暗势力，他抵挡神，他在操控人的心思意念，他在诱惑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阻挡人跟神的交通。在约翰一书的5到19节啊， 约翰书的五章十九节里面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不要叫法是个世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这句话的原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保罗称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这是个什么时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朋友，今天你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当我在这里讲说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这个世界是弯曲悖谬的，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澳洲不是很好吗？很多人挤破脑袋瓜也来到这里，是不是？这里空气很好，阳光很明媚。我记得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刚来澳洲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可能那时候在工地没有上几天，我那时候是在做手工，每天也是昏里昏暗的在那边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就碰到一个来自哈尔滨的阿姨，她是做油漆的，她看到我就说，小伙子啊，你来澳大利亚来干什么？我说我过来读书啊，然后就继续打工咯。她说你是不是被人骗过来的？我心里想，她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小伙子啊，我当时过来的时候啊，人家跟我说啊，澳大利亚空气多好，环境多好，人跟人多善良。他说我来这里啊，我每天啊，我天还没亮我就在工地开始刷油漆的，我刷到天黑的我还在刷。他当时讲了一句非常露骨的话，他说鸡叫干到鬼叫。他说所有外面的空气的新鲜蓝蓝的天空我从来没有看到，更可恶的是我还欠了一屁股啊，老板还欠了我的钱，还一直都不愿意还，每天在这边吸着这个灰尘，我一句话都不抱怨。这什么是澳洲美丽的澳洲呢？他说你不要被骗了，你知道吗？在城里人的世界里，我们说世界生活没有容易两个字。是的，这个世界是很精彩很美丽，但你会发现现实很无奈。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如果你真的进入这个社会，你真的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你真的来认识这个世界本质的时候，你说你也明白说，无论澳洲无论中国无论哪个世界的人，人心都不是善良的。你会发现世界都是在堕落的，人性的邪恶贪婪嫉妒是何等的可怕。因为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撒旦就借着这个世界来辖制我们，来伤害我们，更重要的是他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去上网，我用 DeepSeek 查了一下，我问 DeepSeek， 我说这个世界比以前更堕落了吗？那 DeepSeek 给我这样一个回复，他说现在全球有将近130场武装冲突，这是最近的统计，我们知道最近又有了哈。然后讲到说医院被炸，毫无寸铁的百姓成为战争的目标。他说人道主义被受阻，被军事化，残忍的这些孩童们儿童们被刺杀，没有任何声援，没有任何所谓的人权。甚至红十字会委员会主席都说，我们正在共同见证人性的堕落。我们会问，这是真的吗？21世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吗？自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一个灭亡。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后国又攻打国，民又攻打民，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不谈这个世界，我们如果看看我们生活在澳洲，我们你知道在澳洲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了多少起枪击案，发生了多少起袭击案，甚至前不久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华人被那些听那句很无辜的袭击被打。所以我们会在问，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也是人人在问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人的心都被这个世界的王所蒙蔽，人抵挡神，人自私傲慢，人甚至把自己当作了神，人崇拜的自由，崇拜着我的地盘我做主，我喜欢我就去干，甚至把所谓的崇尚自由推上了道德的最高点。人里没有神，更可怕的是人在最终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最终。所以这个世界的第一点，第一个特点讲到说，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 他抵挡神，他把人带到最终，他让人远离神，拒绝神。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的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保罗在这段经文有特别的来叙述的，讲到说，在这个末世，人心是怎样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原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能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做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为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晓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被晓坏了人飞鸟早兽昆虫的样子。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卑鄙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专门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之嫉妒、宣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相。他们虽然知道判定这些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人去行。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人多么的可悲。我们人起初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在我们身上吹了口气，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福能，有灵的活能。我们本是来服侍神的，我们本来是来敬拜神的，但是当罪进入人的心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心就不在神里面。这里讲的说，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人性被带入了一个罪恶里面，被带入了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里面。那我们现在罪里，那我们失去了与神的交通。所以讲到这个世界第二个特点，讲到说，它让人无知的、无止境的追求这个世界，放纵我们的肉体，放纵我们的情欲，以别神代替那位真神。如果说让人不信神是这个世界给人的最大的欺骗，那让我们爱世界，让我们放纵自己肉体情欲，那可能是这个世界给我们投喂的鸦片，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死亡。是的，世界表面上我们会看它很漂亮，它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愉悦，甚至给人很多的享受，但是我们会发现说，这些享受、这些愉悦的背后，是把人带入到死亡。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倒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发现说，这里有愿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说，圣经神的话，当讲到一些圣经的原则的时候，都是非常绝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你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我们知道圣经还有个地方讲到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恶这个爱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蛮蒙。为什么？因为这些属灵的原则只有对跟错两面，没有第三面。他告诉我们，所有除神规定以外的东西，都是乃至于像我们这些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这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怎样的感觉在你心里？假如说我们每天在我们心里头这些心思意念，我们这些眼目的情欲，我们这些肉体的情欲，这里讲到说都是从世界来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每一天过得很平淡的日子，我们每一天在世上这些普普通通的思想意念，我们都知道说都在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都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甚至你每天你都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罪恶在做交谈，在做交易。我们来看，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记载说人一开始犯罪的情景。那你讲到说，当亚当被当夏娃被撒旦给诱惑的时候，撒旦说你吃的那只不一定会死。我想那时候的夏娃还是有点犹豫的，但是当他来到分别善恶树下的时候，圣经这么记载，他说夏娃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岂是可喜爱的，使人得智慧的，就摘下来吃的。他吃的，他也给他的丈夫也吃。当女人来到这个撒旦所欺骗所谎言的地方，当她来到这个树下的时候，她看到那个果子，她肉体的情欲就出来了，看到那个食物好做食物，那看到那个果子好做食物，看到那个果子长得又漂亮，好像又可爱啊，又能眼目。接着呢，他想着说，我吃的时候呢，就像撒旦说的时候，你就有像神那样的智慧，今生的骄傲，使人得智慧。接着他就彻彻底底的失败了，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世上，我们也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同样的试探跟诱惑。你每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你每天所接触的这个东西，这个世界都在诱惑你，都在告诉你，来，我告诉你，来，我介绍给你。今天我们跟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这个交易，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抓的是什么？我想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这样子来诱惑人的心。特别是当我们现在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网络时代，还有现在更多的 AI 技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很难去把这个东西界限化起来。前不久就有个经历，我自己在开始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其实平时都很习惯的，在上班的时候都会路上一直听着信息，在 YouTube 上面在听。然后突然有一次，我就在弹幕上就弹出一个新闻，那时候就讲到说伊朗开始攻打以色列了，就看了之后呢，回家我就去搜索，这个新闻讲什么，我就看完之后，然后当我第二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的 YouTube 他给我推荐的就不是我平时每天看的信息的，就开始推荐那些新闻，然后就开始看，看了之后呢，我就有很多的想法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回来我看完之后，我要跟我姊妹分享，我姊妹听完之后也津津有味，为什么你手机都能看到这些，我没有呢？因为他的手机他看的，比如说育儿啊，比如说是这些做美食啊，他不给他推荐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这个所有的诱惑都是从人性一步步开始的，从你开始不小心的接触，慢慢的你开始深入，慢慢你会发现说，你不再愿意看那些圣经了，你不再愿意看听这些信息了，你开始看这些新闻。当然我家姊妹她真的很少看手机，不是因为她不看，因为她根本没时间看，她有三个孩子。然后你会发现说，每个人这个世界都给你准备一些菜你喜欢的，你这都不吃， OK， 我给你准备那一道，然后你吃饱了之后，你还会去吃生命的粮吗？看视频，看短视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个短视频给困扰的。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在座所有信主得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个人会说，我今天下午我决定坐下来听看两个小时的视频，会不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怎么刷视频呢？就是叫我们开始读经，他们有一点缝隙的时候，我看会小视频，我刷一下放松一下。想不到你一开始想的时候你刷一条，接着就二十分钟刷过去，那没有感觉。等你刷完了之后，你不但没有得到放松，你还心烦气躁，怎么搞的？我又去看。有个姊妹分享说，以前她在年轻的时候看电视剧，你还有选择，有些电视剧根本就不好看，所以你可以不看。现在呢，没事，他推的都是你想看的， 你不看的，不喜欢看的，他不会推给你。我很快的，我就上网，我就查到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每天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时间花用在这些网络啊，这些 screen time 上面？我请 Eric 的弟兄姐妹把这个给打出来。你知道吗？平均我们现在大家在看视频的时间，你知道说从青少年这个 group 这个当中的大概在4到6个小时，然后上班族大概3到4个小时，然后甚至老年族都可以达到2到3个小时，还有一些重度的依赖者甚至一天可以看7个小时以上。所以这个平均下来，全球的均值3.8个小时，你一天你用在你的手机上，用在你的这些 screen time 上，你敢相信吗？你敢相信你这么多时间被这个世界所挪去吗？当然有些人工作需要他不得不要，但是我想知道说，这些科技这些网络的发展是带给我们方便，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更需要认识到这个背后，这个世界它是在精心的在布局。你知道中国的有一个购物平台在澳大利亚也开始很流行，他告诉你一个广告词，就是什么 shopping like million， 那你购买东西你就像百万富翁那样子去购买，你想买什么都可以。他一直在满足人的欲望，没事，你没钱你先付，中国也有花呗，澳大利亚有 afterpay， 你花完之后开心的时候你再付钱，花完之后要付。人的欲望一直一直这样子被这个世界给喂得越来越大。马太福音16:23告诉我们说，人若挣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里讲到说赔上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还不单单是讲到我们地上的生命，讲到说今天我们在抓这个世界，我们抓主以外的东西，我们就一定会牺牲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定会牺牲失去在基督里面的益处。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就不在主以内。在约翰福音的15:19讲到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你知道吗？世界却用一切的办法来抓住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说不。我们之前还看到一个很讥笑的一个网上报道的一个事实，他说一个人在一个车祸当中，他被撞了，倒在血泊里，他用最后的意志做了一件事情，他拿起旁边他自己的手机，把手机给格式化了。他想着，我如果今天我被救活了，但是我手机里面的东西如果被人发现被人看到的话，我活得跟死的一样。所以他在临死的最后一刻，他把他的手机给格式化了，他觉得无论我救活跟救不活，手机这里面的世界比他的世界还要重要。我们能想象吗？你的手机里面装的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抓住了这个世界，但你知道吗？我们其实今天被这个世界给反抓了。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今天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给你做怎样的功课。你今天在抓个这个世界，世界也在抓你。今天世界什么抓住了你？是这些网络的东西吗？还是说你被你的工作抓住？还是说你今天被你的孩子抓住？你的孩子一次缺席的补习，你好像天都塌下来了，但是你可以一个月不读一句圣经，对你来说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不是指的说好像很罪恶的，这个世界乃是讲到说，所有以除神以外能够把你带到世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世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讲到说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里，他用各样的方式来吸引我们，来影响我们，来逼迫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会说人家江湖我身不由己。不，我们不应该这么消极。保罗下面说到说，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教法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乎说一个人外表的改变，
是
外表的改变很重要。当我们讲到心意更新变，我们会说啊，这个人信主之后，他的外表有发生变化。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真的他的心意被更新，一个人真的被神的生命所改变的时候，这个改变乃是源自于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如果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改变的话，他没办法活出这个外在的改变来。宾路易斯姆说过，人的心思是属灵的第一个战场。是的，今天我们虽然我们活在这个救恩里面，今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主的大爱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活在这个旧造的世界里面，我们心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抓住，我们很容易回到那个过去的我，我们很容易活在失败里面。心思是属灵生命的第一个战场，我们需要来征战，因为你不征战，你的心思就更容易被世界给挪去，而不是你的声音是你愿意来归向神。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这不是代表说我们没有力量去生活这个世界。我记得我之前我有跟大家交通过这段关于得胜的这个经文，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胜的功夫，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那一念之间。你愿意选择神的时候，你愿意归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力量就来了。假如说我们得救的功夫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救的功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得救，这不需要我们去做。但是今天你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得胜的秘诀乃是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这个得胜的秘密我们知道，我们也明白，但是今天需要的是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靠神。假如说我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帕子就出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得力，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有什么时候愿意拿神来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心思就被神来更新。不要要，我还是在强调这两个字，不要要。保罗在加拉太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里有讲到一个事实，你又不再是我，你才能够把这个基督在我里面能够活出来。我们再把刚刚那句话，心意更新有变化，我们再把它展开，我想我们会更容易去理解这句话。心意讲到我们是心思意念，而更新 renew， 更新这个词在新约在整本圣经中有出现过两次的用法。有一次一次就是我们罗马书经这里读的更新这个 renew， 还有一处圣经是记载在提多书的3:5，讲到说他便救了我们，便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的更新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更新有分析是同一个字，这里指的是靠着圣灵的更新，属灵的更新带出生命的活出。所以更新而变化这句话乃是说到说这个更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个更新乃是说一个圣灵的工作，更新乃是靠着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怎么工作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OK， 当那一刻起，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并且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圣经说圣灵与我们心同作见证，我们是他的儿女。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人的第一次更新。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心智就已经被主更新了，那是个起初的更新。那你认识到你是个罪人，那你认识到我今天要好好的来学主，好好的为主而活，这是人心意的第一个更新，也是起初的更新。接着呢，圣灵会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来改变我们，来制造我们，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罗马书的6:3-4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远视就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保罗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这是我们今天信主一个好像 ending 一个终极目标。假如说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从你开始心意被更新，到你最好往这个方向去，你知道有一天神又救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今天我们会说，我们为什么活不出基督的生命？今天我们会说，主为什么我生命没有被更新？因为我们还活在旧造里面，因为这个世界还在辖制着我，因为我们还不愿意死，因为我们还不愿意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心里做这个更新的工作。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节，这里讲的更重的一句话，讲到说，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的他的教，学的他的真理，就有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能。这个旧能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又有穿上，又有将你们的心意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能。这新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保罗用一个非常生动一个具体的说法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今天我们被主乃吸引我们又跟随他，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但是呢，我们又知道说圣灵需要我们来做个工作，就是说我们需要又脱去这个旧能，我们又离开又离弃这个旧生命，这个旧造，以至于我们心意有办法被神来更新，穿上这个新能，我们可以被改变。今天圣灵可以来改变我们，可以来制住我们，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做的是，你又脱去那个旧能，你又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有什么东西是主要你脱去的？今天有什么东西是你在里面你一直抓的，你不愿意放下的，你不愿意被主来更新的？今天不是因为主没有给我们这个恩典，没有给我们这个能力，那我们能够心意被更新。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真的愿意来脱下我们的旧呢，来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都听过一样的一个比喻，你把个瓶子丢到太平洋去，太平洋水会不会把它装满？会不会？不一定啊。如果这个瓶子的瓶盖是封的话，是关注的话，你把它丢到太平洋去，太平洋水照样不会充满它。但是如果这个瓶子是打开的话，一定这个水可以充满它。还有一个问题，今天如果这个瓶子已经装满了垃圾，已经装满了泥沙，你照样是开着瓶子，但是你已经被这个污秽，被这个世界给充满了，照样神的话，圣灵的工作没办法做更新的工作。还有一个，哪怕你今天这个瓶子是开了一点点，你相信吗？有一天神照样会把这个器皿来洗净。因为只有你向着神你开，你向着神你是转向他的，他就一定在我们心里能够做他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都听到说，爱主的心愿在于我们，爱主的能力在于神。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更新的能力在于神，但是这个被更新的心愿在于我们，我们是否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这里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有心意更新有变化，就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说，主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主为什么不理解，不明白你的心意，主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环境。我们会在神面前有很多的 question， 很多的问题，但是今天主也在问你，你转向我了吗？你是否还在效法这个世界？你的心音，你的心意，你的心思，真的愿意让我来更新吗？如果 你的心意都不愿意被主来更新，你又如何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最后我就把我自己在准备这次信息的一些感动一些点我把它写下来。我之所以会这样写，我相信在座的参加青年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篇信息跟我们青年营的第二篇信息讲的是同一个内容。我听过这篇信息，我准备这篇信息，我今天在这里在讲这篇信息，我王峰我就做到了吗？我不一定。我真的会这个对这个世界和时时刻刻都说不吗？我真的都不效法这个世界吗？不，我还会去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愿意回到那个世界。当我在写这篇信息准备的这周的时候，一个晚上，当我自己在写到后面的时候，我想把它，因为我还没写完，我想把它拷贝一份到另外一个文件上面的时候，我发现我把它复制了，所以我把整个晚上写的东西全部都覆盖掉了，没有，整个都空白掉了。后来主在我心里给我一句话，你今天可以准备一个很漂亮的讲章，你今天可以讲一篇很让人觉得很好的道，当然我相信我讲的道很有问题，并不是完美的。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这篇类似的信息，知道说我们有更新而变化，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心没有向主打开，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说来看清我们自己，来知道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不愿意来回讲向神的话，今天神的工作照样在我们心里没有帮助。今天重要的是你是否认识这个世界，你是否认识你自己，你是否愿意放下主要你所放下的。主说你放下，你不要这样子，你愿意放下吗？今天主说你停，不要再看了，你会愿意停下来不看吗？今天你是否真的说，主我需要你，我知道我落在剧中，我知道我落在捆绑当中，你来帮助我，你来救我，我愿意回转。这个决志，这个心意，这个心思是在于我们，你是否愿意做。所以我给这篇信息我自己写下了这个几点。我问我自己，我的名字是写在我自己，我问我自己，我问我第一个，我就说，王峰，你真的认识这个世界吗？他是被握在那恶者的手里，这个世界我们的仇敌，我们的魔鬼，他如好救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向主祷告说，主你帮助我，让我学习逃到你里面，住在你全能的隐蔽下，让我可以蒙你的保守，蒙你的看顾。第二个，我跟我自己讲，你请你留意你所听的，请你留意你所看的和你心思所想的，因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神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他将把我带入世界的深渊。你所看的，你所想的，你今天所听的，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世界，都可以把我们带入深渊里面。有些事情我们就不应该去做，有些话我们就不应该去说，有些东西我们就不应该去碰，有些思想我们就不应该在我们脑袋里面开始。我们向主祷告说，我向主祷告说，主你帮助我，你常常来检查我，让我知道我什么得罪你了，让我可以靠着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三个，我跟主说，我跟我自己讲，你真的知道主爱你吗？你真的知道主在意你吗？你真的知道在所有的改变里面，神最愿意看到的是你的改变。你不要去管身边人的生命，你不要说哎呀，他读经他分享很好我也要去，不，神不在乎，神在乎的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来改变。我祷告说，主你帮助我，你让我真的愿意脱去你要我所脱去的，穿上你要我穿上的，帮助我，那我愿意被你来更新。第四个， 我跟我自己说，你要好好的多花时间来亲近主，把神的话扎根在你里面，让主能够常常的提醒我，帮助我，让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工作的时候，让他不受拦阻。主，你帮助我，让我有属灵的胃口，让我可以读你的话，愿意读你的话。第五个，我提醒我自己，你一定活在身体里面，多祷告，多聚会，多跟弟兄们交通。因为当你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变得很软弱，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掳去。因为生命需要成长，需要帮助，而只有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彼此扶持。主，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停止聚会，让我能够愿意常常祷告，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交通，彼此同心效法基督。所以在这个信息的结束，我真的鼓励大家，很多道我们听过的，但是我们缺少思考，很多真理你明白的，但是缺少去做。5年10年20年，可能光阴就这么样过去的，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你还是没有拿到神又给你的那个奖赏，你还是没有明白神怎样的需要你，怎样的看重你。今天奉献不是我们在做，神注重的不是我们在做，神注重的是我们生命的所事。今天讲到说奉献，讲到说我们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真的盼望这句话讲到我们心里，让我们愿意说，主，你来光照我，让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来学习心意被你来更新来变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语带到你面前，主，我们真的祈求你，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做工作。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光景，我也知道说你认识我。主，我们真的盼望借着这样的信息，你来在我们的心里做你亲自的工作，你来亲自拆毁我们所抓所要的，你亲自用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所追求的。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愿意心意被你来更新。主啊，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脱去你要我们脱去的，让我们愿意来穿上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全副的军装，以至于我们能够抵挡这个世界一切的火箭，让我们能够活在里面。让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生命都被你来更新，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美，能够有见证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